生了几个喜欢，或者是这个什么成人之类的东西。好，无论这红白喜事规模有多大，二三百个好人，比如说今天也是，不预定是两周之后他们要进行婚礼，结果那么到两天不是两周之后吧，两周之后呢，同时呢这有什么，反正一个婚礼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叫结婚，就农村当中的结婚复杂到什么程度，办多少席，请多少人，有什么嫁妆，在哪办理，办哪里头，就说包括这是很丰富，不是很丰富，很繁杂的这个过程，包括就摆流水席，现在我们可能就吃一顿完事儿，农村一定要摆流水席，而且这个流水席的规模，这个档次，这个形式，可以说是决定了这一个夫妇下半辈子过得好不好，真的。这个名声要是在村里头差了，那你这一辈子就栽上这个帽子了。所以，但是在这当中，比如说鸡不够了，鸭不够了，盐不够了，咸不够了，完了就是这出那问题，小孩一别咋喝了，很多事情，很多很多事情，哎，就是这四五个农村老太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顺顺畅畅，一切东西都有预案，而且迅速可以调集资源给搞定。所以他说，说穿了，这项目管理呢，就是搞好协同、沟通。好，那么保证项目完成最简单的呢，也是沟通，对内对外沟通。就说穿了，我们搞这个，就我来说吧，可以说这一次我培训再另外说一点，我完全是要什么常识性的交流，大家不用具备非常高的这个技术水平、思想水平，只要是你在活在中国超过五年。不是超过十年吧，知道一些人情事物，这些事儿都能想得通。但问题是，我们在搞很多很复杂的系统当中，会忘了这些本源的这个事情，所以把简单事情搞复杂了，把复杂的事情搞得更复杂了。那么，什么叫对内对外的沟通呢？来保证项目的完成，因为我们所有的软件项目，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时间、资源，哎。唯一一个是无限的啥是目标，目标是无限增长的。好，那么这会儿你要协调很简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这个有限的这个叫交付质量的这个横线之下，你要调其他东西，实在什么东西调不了，那只能调可调的，目标可以调，时间没法调，再有一个项目经理不可能让时间这个突然一天变48小时，这不可能。那么在这种就对内关注自己的开发能力、团队这个技术水平，以及可以选择的各种各样的框架，我能最短时间完成多少东西，这个归类于沟通好之后能对外沟通，那么降低别人这个客户的交付的这个心理承受度，那么我们在固定时间之内至少能把它交付出去。这是我长久的失败经历以来唯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调好。保证用户认可。这点呢，之前一直是感觉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好，后来看了 XP 之后呢，发觉过程改进了，这个想把确保用户认可成一个很好的技巧，把用户拉进来，好，这个理论在 XP 当中有很多很多种解释方法，那么就我们解决呢，就比如说我们不像以前做软件集成的项目。用户呢是真正要住宅在我们，或者我们住宅在用户那里。现在我们基本上是面对，面向服务的，面向互联网，这会儿的用户呢无法在我们身边，那么怎么办？怎么让用户拉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其实说穿了，这是一个心理换位的问题。只要让用户感觉这个项目是他的，是为他开发的 ，OK， 那么他的这个宽容度会无限膨胀。哎，这个就是自由软件开发的做法。具体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再展开来说。好，确保团队协同，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可大可小。因为每一个团队当中啊，这个人的这个天南地北，这个零大神鸟都有。你想让他们协同起来，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奖惩分明，也不是什么任务分明，他就能协同起来的事情。但这个呢，是在过程改进当中必须要。结合不同的这个情形，不同的这个背景，不同的这个目标，或者说这个公司的总目标， 想法做到这个事情，真正让团队内部团队之间协同起来。OK， 已经进入小结阶段了。这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所有对这个关键点的东西。念一下啊，我虽然很痛恨念这个范中篇，目标人计划风险源于变化，这是个废话。进度受限资源任务支持进度，这个有一半是废话。这个任务支撑进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不论是代码的增长，还是我们团队内部人员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举动，节奏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每天或者每周看到我们这个部门这个项目完成某一个里程碑、某一个任务，他们就有这个心理会支撑你还差这么多少，我们再接着见人就成功了。如果某一个里程碑时间放太长，或者根本没定出来我们整个项目会有几个里程碑，那大家刚开始就这个人会疲掉，刚开始觉得哎，我们努力要做业界最自己牛逼的什么什么产品，做着做着没劲儿，这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能把这东西交给用户？什么时候用户能够不抱怨？什么时候用户能抱怨靠谱的东西？这就完蛋了，人心一散，队友就没了。好，态度决定质量，效率受制于管理，这个也是一半的废话。前面不说，效率受制于管理，这个可能是我的这个比较偏激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团队有很复杂的管理机制，很不透明的这个奖惩制度，以及很不靠谱的管理人员，那么下面人员的效率可想而知。所以，制度这方面呢？这管理制度或者说流程等等这方面的，实际上属于人治，它不是这个物理的这个东西，不像少内存、少主机。如果是一旦关于人治，这就相当于政治，那么这个里头的协调就得非常小心，除非你有后台，否则请你不要转悠它。OK。对于成熟版的团队来说呢，对于前面三个困难，我希望或者说我所想塑造的团队呢，勇于抱变化。因为这个也有人说嘛，既然避免不了强奸，就要从中获得快感。这个任何一个项目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在变化。好，那么对于变化，我们是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正是看团队的定位，看团队的成熟能力。成熟度好，这也是继承于前面的。既然决定拥抱变化，那么在面对变化之前，永远保持好良好心态，摆正自己的态度，就是对于自己的同事、对于代码、对于公司、对于客户，你到底该属于什么样的心态？心态真的心，这个有点像那个之前国家队的那个。德国大师叫啥来着？都忘了。他说态度决定一切，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其实，在我们良好心态或者态度决定一切，他的同意这个短语是啥？就是人品很重要。好 ，simple is better。这个也是一个广告语，这是一个广告语。实际上，这个是从这里提出这个事情：第一，代码 simple is better； 第二。架构 simple is better。 第三，团队的结构或者人员关系 simple is better。 当然最终产品的形式和它的这个实用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叫难度啊等等一样 simple is better。 最好不学习，零学习最容易，是不是？所以 simple is better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这个硅谷大叔发明出来的一个，可以说百搭或者是万用型的这个广告而已，要常用。好，最后呢，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阶段了。这是我从接触到什么叫过程改进，干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总结出来的核心的一段话。过程改进乃是催生和促生靠谱的组织，有专门的英文哦。英文实际上祝你们好理解。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呢，格式化一下，这个就让人看出来了。就我们进来说，实际上是这么两层含义：第一，过程改进乃是催生，没有 实际上没有，观察是一个过程，它不是求一个结果，它的结果呢是组织，观察感性是促成组织，催生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可以促生靠谱的人的组织。好，什么叫可以促生什么什么人的组织呢？就说明这个组织它本身，组织的内部的机制也好，气氛也好，文化也好，它能同化你某一个人，能促生这个人到这组织之后产生变化。好，最后促生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靠谱的人。哎，所以这句话是这么理解的：过程改变乃是促生，催生可促成靠谱的人的组织。
原类
啊，原类，原类，对，这个可以这么说。而且呢，这个催生是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为什么？铁打的营盘流水兵，没听说哪个组织或者哪个团队内永远不走人不进人的。只要是人有变动，那么我们这个催生这个组织的过程行为就不能停，就是不能停。而且这个组织呢要变动，真正要组织出结晶或者是积累出很多因素，能够保证这个组织是自学习性的、自发展性的，能够真正促成靠谱的人出来的这个组织。否则任何一个组织进来，你就本来靠谱变得不靠谱，本来顺气的变得很平和，但是最后这个组织能生产出来的什么东西可想而知。好，上半节啊，沈游侠也说了很多次靠谱。实际上的我提的这个靠谱也不是我发明的，因为这是在 BSD 社区先标出来的这个单词啊，这个定语，然后被我给带到 Python 社区了。靠谱，这是口号，你要永远向靠谱，要反对脑残体。哎，之前呢，我看到有人做的这个 logo 呢是啥呢？是小白腿饭，现在不行了，一定要脑残腿饭。脑残体比小白更可怕，为什么呢？脑残体它既这你想变成脑残，首先你得有脑，而且这个脑子里头得塞了很多很高级的词汇，很坚固的东西，这样呢它一旦变成伤残了之后呢，你很难改变它，而且它很有杀伤力。一个脑残体在我们业界内的社区当中发表的言论，它很有蛊惑，很容易忽悠很多小白这个受到伤害，从而呢同化成脑残体。而小白不同，小白人家知道自己是菜鸟，我是不知道，我是来学习的，可能态度很不错，对不对？就算是小白问那些很基础的问题，好歹是属于可改造的这个范畴，脑残体就完蛋了。所以向靠烦恼他，那么到底什么是脑残？那不是什么是靠谱呢？靠谱没提，对吧？靠谱怎么去定义它？靠谱是主动的，是积淀的，是深入性格的。
靠谱了就知道。
对于专业的，它是被动的，训练的，是外在表现的。好，实际上呢，这靠谱为啥定义？为啥呢？这是个方言，好像是东北方面的方言，是吧？那么好，我尝试如果从字面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靠谱。很简单，要靠近某个谱，这个谱是什么？菜谱、曲谱，你心里头有个谱。这个谱是什么东西？可以说就是道教里头的一，那个原本的一与或者说道，道化两仪化太极，太极化人把化出来的。这个道说穿了，或者这个谱，心里头这个谱，就业界当中的基础的一些原则。你不能去打破的，或者说你打破了之后，你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这个东西说穿了，可以说想象，可以想象成，就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某个领域的这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身已经发展出来比较基础的一些，不说原则，基础的一些，只能说道了。当你违背它的时候，或者说你不知道你违背它的时候，你都要付出代价。那么既然我们都不知道会有这个道是什么样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从心理上，从心灵上，从性格上，或者说从行为上要向他靠拢，所以叫靠谱。那么这个方面该怎么说？深入性格的， 你干任何事情之前，你要明白，或者说你们要考虑到，或者你能够认识到，这边要倒霉的，这么做可能要倒霉的。有这个态度之后，那么你会寻求一些方法，一些已有的经验去做出来的事儿。这样做的事儿，说穿了，你不是为自己做，是主动。你要主动去尝试你的代码、你的模块、你的软件，能够长期存活下去，是为人民，不是是有意义的。靠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不像专业的，专业的这有一个专门的名词，装逼一批，很容易装专业，真的，穿得漂亮点，对吧？发型好点，脑袋也长得好点，只要是说话标准一点，多来点法语、拉丁的什么乱七八糟，那一出，真的很容易骗到钱。但那是专业的。
可以，
很明显，这个 DVD 也不靠谱。我看了一下，好像还是日本货，不好意思。好，靠谱，强调了两次，这会儿已经 QA 了，很快，22页，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说白话过程感情，过程感情你改改试试。OK， 大家明白吗？不明白，好。就是这个。以上。
这是
错的。
然后我们来就是解决一个数据竞赛化，这样一个
东西。是这样，但是它在就是在软件系统中有一部分功能也用了。
那就是像我们的一个项目操作这些，因为这些
和软件它是一个关系。
因为现在比方它通过 GIS 把所有的硬盘提供到大里，它通过 DSL 把所有的进行提供大里，它通过 Web 把所有的进行提供大里，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思路。
那你说应该
是？刚才的吗？就把所有的进行提供大里。
应该这个是干软件提供大里。
它是解决数据方面，因为顾问他要求所有的那个所有的产品都在硬件上提供它，这是这个这个方
面。什么意思啊？
九台后台服务器啊。
零分。是不是？
但是就是说，大家感觉不到它提供的性能带来的好。
那是坑的吗？
原因是我们的公司的内网带宽只有100兆。
那就肯定是要洗大的。
啊？如果我们都快千兆了的话，大家一起去投它。